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 苏K，
我是熊仁谦。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分手了，
谁？你吗？
不是，不是，好吗？我有一个朋友分手，
你好像不最近。
然后他大概前两三个礼拜的事情，然后我原本以为说他会不会很难过，因为我这半年一年来我都听他分享，哦，他跟他前女友的状况或怎么样，但是我们中间很久没有联络了。然后他说，有一点点难过，但是更大的是解脱。我说为什么？然后我一打听之下，我才听到他说，哦，原来他这一年来就是过着类似你知道这个被囚禁的动物的生活。就他女友是那，其实他们一开始还好，但是到后面不知道为什么，他女友渐渐展露出有一点控制狂的。
男生被囚禁。
不是真的，不是物理上被囚禁啊，哦，就是你很常听到那种嘛，反正要追踪你去哪里啊，嗯，然后不准你跟你以前的朋友出去啊，但是女方自己可以出去
哈，
然后男生被禁止说，我跟你讲最好笑的是，我跟那个朋友算是前同事的关系，嗯，然后那个女方禁止他跟前同事那一坨人出去玩，重点是那个男生，就是，
但你本来就没有出去玩啊，
对啦，对没有，但是我觉得最那个的是那个男生，他就是那种乖乖脸，然后他也是真的乖乖，他也不会去乱来。
乖乖脸很难讲哦，
他就是没有本钱可以乱来。
哦，对不起，
我这样讲都很精辟。
哦，精辟精辟精辟，我以为你说，
希望他不要听这一句。
然后呢？然后
对，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有一次什么，你知道吗？不是有一次，是很多次。嗯，他因为那个女生住南部，嗯哼，那我朋友住北部嘛，
他们两个是远距离啊，
超远距离，
远距离他还可以办法管控他。
台北跟高雄的距
离，那你朋友也太 nice 了吧？
然后他们每两个礼拜就会各自去一次，一个来台北，一个去高雄。然后我朋友要坐高铁嘛，
进香，嗯，
对对，最爱进香团，
对
对，我朋友要坐高铁嘛。然后那个女的最变态的是，她会去算说接下来这一班高铁什么时候到站，你应该要在几分钟内出闸口，你只要晚一分钟，那个女生就会开始发飙。然后我朋友有几次就是只是因为下站去上厕所，然后女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可以在下车前就把厕所上好，就让她等可能一分钟两分钟，那女的不 OK。然后我就觉得
这男女生蛮适合去生产链工作的，
去哪里
生产链呢？
对对，
而且她应该去台铁工作，台铁以后就准时。我觉得蛮适合台铁的。好，对不起。
对，然后她就跟我说，就是啊，虽然有点难过，但是结束这段感情还是让她觉得就是大解放、大解脱。我觉得
我比较不能理解是她为什么会听那女生的话。
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好像蛮多这种故事，
很多吗？
蛮多这种，就是哦，你结束这段感情才发现，哦，原来我之前过得很不像人的生活，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被控制期间，就还是会愿意忍让，还是
他没有意识到了当下，就是一般讲所谓煤气灯效应，可能是他没有意识到说他现在正在被控制。他是
煤气灯效应是什么意思啊？
煤气灯效应就是来自一个，它是心理学的一个用词，它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它好像是一个段子吧，就是说在一部电影里面，然后那个电影里面就描述说有一个情境，就是有一对夫妻，然后这个妻子呢在家里面就被他的先生控制，然后他的控制是怎么控制？就是那个时间叫煤气灯，用煤气灯方式来控制他，怎么控制呢？就比如说如果家里面灯不亮的时候，那太太就是说，哎，很正常反应嘛，就会觉得，哎，这灯是不是有问题？可是那先生就会跟他说，没有，那灯没有问题，那灯很正常，是你有问题。
Okay,
类似像这样子，就一步一步去重新塑造你的认知。
OK，
那这种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叫煤气灯效应，就是我透过一步一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然后跟你说你的认知是不对的，你的想法是不对的，一步一步一步到最后，你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甚至于你会觉得对方的想法是对的。对，类似像这样，比如说在感情中，可能这个对象有可能会就是说，这是因为我很爱你才会这样啦，或者说，哦，我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啦，等等等等。以前我的某个对象在高铁上面下车之后，去厕所里面就跟人家发生关系，我随便讲，导致于我会很怕这个事情。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然后来 ，you know， 来说服你，并且要求你配合。这种都算是某一种，就是我们叫做思想上的操控嘛，煤气灯效应。所以在煤气灯效应的当下，当事人他因为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往往不会先下意识觉得别人有敌意，故意要对我这样，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可能我误解了，然后第二次你觉得我误解了，一步一步一步到最后，就是你就完全是你的思想方式就是符合对方要求那个样子。
其实听起来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一些人是会用那种示弱服软的态度去这样做要求，就是说我是真的很爱你，所以我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会让可能就尝试让对方觉得说，哦，他好像是真的因为很爱我，因为他是用这种很软的态度去释出这样的讯息，然后就变成说，哎，一步一步就会让落入这样的圈套的。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这有分啊，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就是有一句话说什么，爱好自己的人才能爱别人，对。 当然我觉得这句话一半对啦，就是说就像我之前我们之前有聊过嘛，我觉得爱自己就是一个 bullshit 嘛。但是我觉得了解自我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你今天你面前有一个对象，然后他就说的像你刚刚讲的那样的话跟你说，哎、欸、我你刚刚说什么，对不起忘了。他说
就是哦，我是因为真的很爱你，我才会不希望你跟其他男生出去，类似这样。
OK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做课题分割。第一个就是说，首先这件事本身合不合理嘛，这第一件事情、合理性。那我觉得先想一件是不合理的，先是合理性嘛，爱跟你，我不想你跟别人出去有狗屁关系。
OK，
爱应该不是
先判断逻辑上的，
对，我觉得合理性这一个可以切割出来。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更常见的状况是你刚刚讲到说对方示软的时候，他其实会进入的一种模式是，当事人会有一种自我成就情节。就比如说，好，我现在面前这个人好像很受伤，我来救赎他好了。然后透过这个方式来达到某一种自我成就，这个也要分开看待。就是说，你得了解他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你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跟你是否成就什么没有关系。我后来发现蛮多人就是可能在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那种感到自我成就的价值感，以至于在感情中就会有一种想要透过感情，或者说想要在感情中去寻求自我成就的这种冲动跟这种倾向。但是对方怎么样，那跟你没啥关系。就是他是这样的人，不代表你帮他改变，你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没有关系，是没有关系的。好，这第二个。那第三件事情，你可不可以单纯因你能不能够单纯因为心软，所以你愿意去配合他？当然可以，可是你得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你心软而已。不是因为他讲的合理、也不是因为你追求自我成就、只是因为你心软了、那既然是心软了，有一天如果心软有代价，你也必须承担、我们在说的不是说一个就是好像 很冷血无情的一个感情关系，但我觉得他需要经过这个过程的思考，那你做的事情才会就是比较没有怨怼，而且你才会有办法守护住那个比较珍贵的情感。对，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听起来就是我们在感情中，我们不是说不可以有任何的妥协跟退让，
当然完全不
是，而是你是要意识跟知道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
然后这样做合不合理，然后还有这样做会带来的好处跟坏处，
对、
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啊，比如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我跟他的性格就很不一样。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这个眼睛里不揉沙子，就比如说这件事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我就是不能接受，我会跟你沟通到我觉得我们都有共识为止，如果没有共识的话，我们不会让这件事情过去这样。但我那个朋友不是这样，我那个朋友他常常在抱怨 他的就对象或怎样的。可是呢，我后来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可以接受呢？他说因为这个人好预测、对他来说，虽然这个人有以上这般的缺点，但是他不会再有新的东西出现的、他就是这样的、
okay.
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这样很好、所以这就回到每个人他所重视的点不一样啊，就比如说有些人像我的话，我认为好预测不是一个我重视的事情。我认为我重视的事情是，比如说在价值观出现不同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沟通跟克服。可像我朋友他就觉得哦，价值观不同，或者说这些事情不同没有关系啊，就是人啊，但我反正好预测就好、所以就回过头来，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比如说他接受跟我接受可能不一样，他接受是真的他忍，但是呢，对他来说他比较可以接受，因为对他来说，在那个当下，这个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选择，而且他其实只要忍这件事情，他其实其他他都可以接受，这样子对他来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开始如果说我忍的话就不是这样了，我忍的话可能就是我下次会更严厉的去谈这个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什么行动的时候，可能要先想一下我为什么这么做，不是下意识的就是应激反应这样子。
所以变成说你要去了解你自己最在乎什么东西，
对的对的，
在乎什么样的价值观，
对的，
你为了什么而牺牲，
对的。
对吧，
你怎么看待一段感情最重要的是、你觉得感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有很多种啊，比如说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他当然有很多优点，可是他的特点是他很稳定，他不太会变、有些人很重视这个、那有些人重视的不是这个，有些人重视的是改变、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是呢他会变好，他不用太固定，但他能够改变。每个人重视的不一样嘛，怎么样对你来说是一个让你感到有爱意而且安心的一个感情，那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每个人维系感情的风格跟态度
跟他重视感情的面向不一样。
OK， 在你的书中曾经有一段有提过说要认识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先认识他背后的恐惧。那一旦我们了解他的恐惧以后，很多的坏人可能没有真的这么坏。
对对，
那你觉得像我们不管你听过或者甚至有遇过的这些人控制狂的行为，你觉得他背后可能带有的恐惧通常会是什么？还是说他那个其实也不是恐惧？
我觉得恐惧居多啦，毕竟说我们在印度哲学，我们讲恐惧跟欲望是人的重要的两种动力嘛。那我觉得恐惧居多，那这个恐惧我觉得 可以整，可能是有时候不一定是跟感情有关，有时候是跟人生有关的。就是说人在某种情况之下，他的那个东西会越赤裸裸的暴露出来。我记得很深刻，我以前有一个我的老师告诉我，他说我们做宗教工作的人跟那些心理学家们、心理医生们其实共同享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们在我们面前会将他的欲望跟他的恐惧很赤裸裸的暴露出来。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假如我们今天家里面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某个人进了加护病房，那你内心充满了恐惧的时候，你可能就立刻会去庙里面啊，你可能会去寻求，在那个时候你不会包装它，对不对？或者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然后你没有办法克服，你心智很痛苦，那你可能寻求心理医生的协助，你也不会包装它。所以在这种情境之下呢，人的恐惧跟欲望会赤裸裸的暴露出来啊。我觉得感情情况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人在感情之中，他会将他人生中无法满足的恐惧跟欲望在感情中赤裸裸的暴露出来。所以他不一定是针对你，你的那个对象他各种很呛或者说你觉得很痛苦的行为，99%的情况之下他不是针对你的，而是他的人生中一般日常生活中他的那一些无法满足的恐惧跟欲望在这个时候他不包装了，他暴露出来。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情况里面，我觉得那个当事的对象有可能他就是一个在生活中没有什么可以控制的人，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人生，他没办法管理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想透过这种方式来去弥补，有可能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部分情况可能是像这样的。那我个人觉得哈，我自己比较少遇到控制狂，因为就是大概我只要一嗅到这个味道，我就会让你从我生命中消失。
哦 ，OK。
但是我自己听过的案例，或者说我自己听过的例子中，我觉得喜欢控制别人的人其实不是来自于他所号称的什么我担心，就是我感到很不安全或什么，就是我感到不安全感或什么，我觉得是内在有某一种巨婴的情节，我觉得这个巨婴的情节没有解决掉。就是说你的安全感是你要为自己负责这件事他没有意识到。我觉得主要是来自这个。对，那所以用某种角度来说其实就是比较自私的一种行为。我觉得当然要看年岁啦，可能年纪再小一点的时候不懂这种事情，可是你如果过了25、26还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有一种 bug， 就是 你可能内心深处就觉得说这种事情是需要别人为我负责，而不是我为别人负责的。对，我觉得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哦，但不是只出现在控制狂了，控制狂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例子了、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出现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爱无能嘛。我之前有提过这个事，就是说爱是付出，不是索讨。这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想过这个事情。我们先想象你今天养的毛孩嘛，当你爱他，你不会向他索讨什么，你不会以索讨作为核心。当然，你可能还是会讨一点你的那种情感上的，你叫他跟你握握手啊，蹭蹭你的脸啊，这个当然嘛。但是你在这段关系中，你跟你那个毛孩的关系中，你是以付出作为核心行动的，你不是以索讨作为核心行动的。
对。
可是当你来到了感情中呢，很多人他是以索讨作为核心，这很奇怪。这代表其实这个不是爱啊，这个是匮乏，这不一样、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当然这不是一个旧责，不是说、你这是匮乏你不对，不 是如果你以匮乏去经营关系，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就像你以匮乏去经营跟那个猫的感情，你觉得会得到你想要的吗？你的不是重视付出，每天回到家就先问说你到底为什么不过来蹭我，然后就这样因此在那边 kiss 笑，那个猫最后就讨厌你跑走吧。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懂爱是小时候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从小养个宠物，养个毛孩来看看、长大之后可能慢慢就会懂爱了。很多人不懂爱，是因为他没有爱过人
哦，没有学会付出这件事情，
他不知道爱与付出的关系。对，我觉得蛮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的。
OK， 这会不会就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现在开始应该，甚至欧美可能有些教育，他可能会开始提倡小时候就会开始学会付出，或是服务别人，
对，
或者是说做什么公益活动，类似像这样。透过
这个其实西方一直都有这种文化、就是说，
对，
不是走西方了，就是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文化，是现代这种文化消失了。以前都有这种文化，就是说你是从小就要培育你是有责任感的，你得去为别人做点什么，你得去做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爱的方式。可是很多人呢，就算公共领域是这样子，他私领域没有改变。我自己有见过这样的人啊，他公共领域上也是一个，就是看起来也是很为别人的事情在意或什么的，可是他的私领域，他个人的领域中，那还是他对于爱的解读还是用匮乏来解读他，所以可能必须来到一些私生活的情境，比如说是猫啊狗啊，让他养养啊、这种是个人的事情。
OK， 我在
让他去体悟这个事情。当然，父母要适当的教导啊，对，
因为听起来有可能像说，大家把这种社会公共议题的参与，就把它切成跟社会相关的事情，
公共领域的，
对，
不是我私生活，我公共领域是这样的行动。但我私生活对于爱的解读还是匮乏，我觉得蛮常见的，蛮常见的，真的蛮常见的。
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回归到自己的核心，其实他都是在培养你自身，
对，
跟生活有关的全面的能力，
对，
而把它切的有点太清楚了，
对，
或者是，
然后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在漂亮的女孩子或帅气的男生身上，
你是说你？
我不是，我没有这情况。我在西藏长大，靠北，我在印度长大，我从小在那边砍柴、欸，开什么玩笑？
Okay.
因为我自己真的听过，曾经有我自己曾经听过有人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我自己曾经听过，就是我曾经跟一很久以前我跟一个女孩子相处的时候，然后呢，她有一次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还在相处、哦、然后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就是有一次我们约要见面吧，好像什么、嗯？那她在创业，我也是。那创业者，你知道，创业者时间是不定的，这个很好理解。
对对对对。
他就有一次，他就跟我约要见面，然后我说好，然后他就先约了一个时间点，我们就约了一个时间点。后来他就改期，他跟我说，因为他有一个专访，我说好，我可以理解，没问题。嗯嗯。然后过了两天之后，我就再跟他约下一个时间点，他就说好。然后那次他也改期了，那我也可以理解，因为真的，我真的可以理解创业者会有这种情况。我说好。但是再过两三天
又改期，
我就把他封锁了。
哦 ，OK。
那你听得出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吗？
原因是什么？
靠背。你不觉得你没有觉得哪里？
你说听起来有点像是在找借口，
不是，
而是他，
我不觉得他找借口，完全没有这样想法。
哦，你说你也认知他就是真的是为了那个，
对对，
真的
我相信他是为了工作。
哦 ，OK，
那为什么呢？
听起来就是他就是把工作放在你的前面，
不是，
那想，还是他没有感谢你这样的付出，
不是，
那是什么？
我们约嘛，
对，
约了两次嘛，
约两次啊，
啊，都是我主动讲的嘛，
对，
他都改期嘛，嗯。
哦，他都没有在反约。
对、
oh, ，OK。
然后后来，他很认真的来用过各种管道来找到我，来跟我道歉。嗯嗯。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指出来，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他是认真的回我，他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主动约过人。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相信了。
哦，我们刚刚讲到这种状况很容易发生在漂亮的女孩子身上，
或者是帅气的男生身上。嗯，他从小就没有被教育要付出。
Oh, OK，
他从小没有教育在私生活领域要付出，嗯，他已经习惯等待他人付出再来去 judge 别人，他已经习惯成为那个裁判了，而不是
他习惯变被动的那个人，
他学会当不是只有被动哦，裁判，
okay.
他来 judge 别人的这个付出足不足以让他如何
可能牺牲他的时间，或者是说得到他的回应回馈之类的。
当然了，我就把他尬死了一顿嘛。
所以那一次就是封锁他的原因是你当下就意识到这件事情了。
我等了他两天，我给他两天的时间，他还是这样，我就封锁了。
OK， 就是你知道他是这样状况的人，
对
吧？
那当然，他后来来跟我道歉或什么的这些，那我意识到 OK， 好，你是有
可教之才，
你是有病耻感的。好，那我们可以再聊聊。
Okay,
就是像这样，嗯、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想说的就是说，很多人他不知道付出跟爱是正相关的。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了。
在我们过去的有一个影片里头啊，嗯哼。我们有提到说爱跟喜欢的差别，就是有一位学者在1970年代 Zig Robin 有提出我们、嗯、爱跟喜欢是不一样的、嗯、那爱的话是这个关怀依附跟亲密，喜欢是正面评价、啊、尊敬跟共鸣，这两个的要素、嗯、组成要素是不太一样的、嗯嗯嗯嗯、但是呢有一个重点是这个学者也不否认爱是有独占性跟排他性的，
当然
也就是说爱其实多少它是带有一点点占有的欲望的，
当然，
你觉得我们要怎么平衡这样的占有欲望，跟不要演变成控制对方的行为？就是你一定不会希望你的伴侣是可能跟他人是共享的，对吧？我想应该很少人会希望是这样的事情。
嗯、我觉得占有跟控制那两码事情，嗯，占有跟控制是两码事，对，本质上是来自于你对这个人信不信任，嗯，如果你那很多人啊，这边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就会说啊，那是因为我遇到的人都让我不相信啊 ，No， 那是因为你没有养成信任人的能力。
OK，
信任别人是一种能力、嗯，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信任其实应该是主动的能力，
对，不是说什么这个人做到，就是回到刚刚那个循环嘛，这个人要做到某个标准，我才要给他信任，他一样是被动的这个裁判，你知道吗？嗯，嗯我的信任是稀缺资源，什么情况下我要给你信任？
对，
信任不是这样子的，信任是一种能力，信任别人是一种 ability， 它不是一种
回应，
对
吧？
它是一种信任别人是一种能力。你看那些很有影响力的那种，就是意见领袖，不是大公司的老板，大公司老板不一定，可是很有意见、很有影响力，而且很正面的政治领袖，他们特性就是他很能够信任别人、嗯，而且他信任别人之后，他就算挫败，他还是无怨无悔、嗯嗯。信任是一种能力，而且这是可以培养的能力。好，那回过头来，如果你对于一个人、你的对象或什么的，你对他，因为你对他有情感的连接，或者说你爱他，所以你会想要占有跟他关系，这很正常。可是如果你信任他的时候，你会知道他意识到这件事情。而且你会知道说你们的关系是独占的，
是排他性的，
对，他会，你会相信他知道，所以你不需要去管控他。嗯嗯嗯。当你需要去管控他，代表你觉得他不知道嘛？
对，
代表他，你觉得他没有自我，
代表你不信任他有这样的自觉跟
不
信任。
不是，他不是说不信任他会做错事哦，是你连他有这样的能力你都不信任。嗯，就你好像就把他当做一个小狗一样，你不让他这样，他就不上厕所，就像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关系本质是因为他没有信任，而但不是因为对象，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不是因为对象，而是你这个人没有信任别人的能力。嗯，所以要重点是我们要去培养信任别人的能力，而不是说哦，我们要找到让我可信任的对象，就是不会有发生这种事情的，不会有、
哦 okay、
不会找到那个让你可信任的对象的。
这边听起来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提到了，其实信任应该是一种主动的能力，而不是被动的回应。
是的，是的，完全是这样。信任是一种很主动的、很重要的一种能力。
嗯哼。所以如果我们做不到主动信任，其实某种程度又是把决定权交到对方手上，是因为对方一定要怎么样，然后我才可以做出这样的回馈，
这就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对啊，就是像你说的
信任无能、
啊、
爱无能，就是各方面是一样的，就是永远都是我要等到别人如何我才要如何的这种。
嗯哼，
当然信任别人的过程中你还是会受伤。
嗯哼，
但是这不代表从此就不信任。很多人都会说哦，我也曾经信任过，我受伤然后之后不信任。 No， 你如果信任别人，你可能会遇到 20% 到 30% 的受伤，但你会得到 70% 的幸福。
嗯，
如果你不信任别人，零。
嗯哼，
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就很多人都会说啊，我以前也信任过别人啊，我也爱过啊，后来结果不好、啊、所以我不这么做了。那只是样本太少而已。
嗯哼，
你如果选择另外一个道路，他永远不会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哦 OK， 所以这边有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听起来啊，你信任别人 不是代表你错，错的可能是那个对象。
对啊，
对吧？
对，
有可能是那个对象他不值你的信任，
但你不应该为此而改变你信任别人的这种良好能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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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能力很好。
对， 对，
问题不是你，其实有可能是这个对象错了。
对对对，非常有可能。对啊，对啊，
对吧？
对对对对、
OK， 但我们刚刚又提到说、你信任他、那其实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在感情中其实很多时候啊，应该也会有那种遇到的一些状况，就是对方他可能踩到你的底线，或者你真的很不喜欢、不希望他做什么事情。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好了，这个是我很久很久以前，我第一任女友在我大学时候的女友的状况是这个样子的。我那时候很风靡活动，然后我那时候又想要参加一个新的活动，但是他
讲过这个，
对对，但他觉得说哦，
要参加一个新的社团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他觉得说哦，你都把时间花在活动身上，然后就是他很不希望我再去这样做，那他跟我说。我觉得他讲的就很有技巧性，他就是说，因为他也学乖了，我们为此吵过很多架。他是说你，我没有说你不能去，但是如果你去了，我们会需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关系。
嗯，
然后他真的这句话就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去吗？那我这边想要提出一个问点，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感情中一定也会遇到，就是我真的很不希望对方去做什么事情，他可能真的踩到我的原则跟底线，但是我要怎么样去把控好？就是表达我的界划清界限，而不会变成控制对方或者所谓的情绪勒索。
可是像刚刚那个案子里面，个案里面他的原则跟底线是什么？我听不太出来。
他原则跟底线，我猜可能就是说，
对不起，打断你。原则跟底线跟感觉不一样，感觉跟情绪是短暂的嘛 ，emoji 的就是啊，现在别送就这样。
对，
原则跟底线是这件事情背离我的价值观。
嗯哼，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的对象跟我说他加入伊斯兰教，背离我的价值观。
OK，
我没有不喜欢伊斯兰教，但是我的对象是伊斯兰教，这件事情背离我的价值观。
那我今天讲，
这叫原则跟底线。
对，
他如果今天跟我说要去清真寺跟朋友去，我就干别送，那是别送，那不叫原则跟底线。你刚刚的那个案子里，个案里面，
我猜他想要提的问题最大的关键就是说，因为他知道我过去参加过很多活动，会因此忽略掉对方。所以我现在面临又要参加这新的活动，他可
以、所
以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忽略对方啊！你们就得讨论说有没有办法，你参加同时不忽略他、啊。
所以问题也不是说我到底要参加不参加，
对，当然不是，
反而是背后那个
是没有沟通原则，你们没有在沟通原则。
哦、OK，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状况是这个，大家没有在沟通原则问题。
嗯哼，
原则问题是什么？就是到底现在这个原则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够克服？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执着于谈论表层的那个 yes or no 的问题，
完全是，完全是，对吧？我遇到我听到99%就全部都在表象问题上打转。
嗯哼，
对，
然后就为此吵架，就会说，哎、啊，你怎么为了这么鸡毛蒜皮小事，就是要干嘛？
当然，对，原则性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啊，但双方都没有把原则性，当然可能是没有思考过原则性问题了、
啊。
对、啊，就像我刚刚问你，你才可以想说，哎、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是这样。那个原则性问题在哪里？你得先想一下。到底这件事情原则性问题在哪？所以我跟你讲，就是我后来随着我年岁渐长，当然我小时候就不是这样的，但我随着我年岁渐长，我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先停一下，然后我会先想说，我现在的这个不是很高兴或者不是很舒服的这个感觉，到底是一个感受还是它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OK，
我会先想一下。那如果是原则性问题的话，那个原则在哪里？我先想一下那个原则在哪里，就到底这件事让我踩到我原则点哪？如果只是不舒服的话，我可以自己解决吗？
对，
这个我们是成年人了嘛。
嗯哼，
但如果是原则性问题的话，那个原则在哪里？比如说像我这个人的原则就是，那我讲就公平嘛。我觉得如果你出现很明显的大小眼，这就背离我的原则。
双标啊，
对，我就绝对不能接受双标。对，类似像这样子。像说你刚刚朋友那个例子，我真的是无法想象怎么有办法。
哦，对 对，那很明显。
我就算是被煤气灯，我也没办法接受双标版本的煤气灯。
对啊，很想杀、欸。
对不对？就比如说你想要控制我，那你好歹也控制了你自己。
双方应该一起被控制。
对嘛？大家一起进到牢里面嘛。Come on。
对对对对。 啊、OK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嗯，哦，我们刚刚这样谈的就是一直在听，这一直在有点聊说，哦，可能是就是对方是被控制，对方好坏坏、嗯，对吧？
你爱控制别人怎么办？怎么办？
我有点想问，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可以做到，就是我对我知道我对这个人很着迷，我真的很想占有他，但是我又不会演变成控制式的爱情。你觉得会演变成这样，是他到底这个人缺了什么东西？我们该怎么把这个东西补起来？
信任呢、啊？我觉得这些都要养宠物啦。嗯、你养宠物你就大概知道了。很多人对毛孩的那种执着，就是他就是把它当做你得了解，那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嗯。我真的觉得就是在谈感情之前，因为我觉得爱情是这个领域中特别困难的那个，嗯、你得先从难好以入手，就是简单的入手，比如说养养动物、养养植物。嗯哼，你会照顾它，但是重点是你照顾这个生命，你占有它的时候，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得想一下，你占有它的目的是什么？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你把它当做一个静态不动的东西。然后你就扒着他，嗯，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你给他一个舞台，然后他在这个舞台上 flourish， 就在这个舞台上生命变得更丰盛。
OK，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嗯，对。很多人的爱是占有，是静态占有。嗯，就是你最好就是给我，他就把它做成标本、嗯。很多人想要把对象做成标本。嗯，这个就是你去养养毛孩跟养养植物，你去观察一下那个过程。嗯，你如果真的爱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表现出更样子，你会由衷为他感到开心。如果没有办法培养出这种感觉的话，最好先不要介入一段感情。我真的觉得，你如果没有办法因为看到对方做出了一些很好的事情，而且或者说 超出你想象的好事，你会因此而由衷感到开心。如果不会，那我觉得可能不太
适合，代表你还
不太适合在跟动物交往，因为是动物嘛，它会动啊。
对，
我觉得问题在于说，我们把动物变成想要把它变成静态，不会动的，在我可控制的范围。可控制就代表静态嘛，那静态就代表他无法自我成长嘛，无法自我成长的关系就是互相消耗的。嗯，所以到底你进入一段关系是希望帮助对方，但不是帮助对方，就是因为你的爱对方而成长了，还是你只是想要让他成为一个静态的东西，这是值得思考的。嗯，那一个简单的指标就是，当你回想到说，如果我的对象今天有一个这种出乎我意料的表现，到底我会为他感到很好，还是我会为他觉得，我会觉得。
超出我的控制，
或者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有一种受威或者受威胁的感觉有沒有，
到底是哪一个？这个是我们自己是很清楚的。对，我觉得是这样吧。
OK， 好，那我们这集应该就到这边结束了。这样，那未来我们还会再放更多跟这应该算是我们播客第一次放跟感情相关的问题了。
天哪、
啊！对啊，如果大家
之前有聊过一个沙小爱无能吧？
没有，播客还没有，我们 podcast 还没有。对，那、如果大家对于就是在禅师不打坐 podcast 都对聊感情的话题有兴趣，大家喜欢禅师的观点，欢迎在我们的 YouTube。还有我们的 Podcast 平台下面留言，那未来我们会准备更多相关的话题跟大家聊聊。
那我们下次听了，拜拜，
拜拜。